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8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四名以军士兵在耶路撒冷遇袭丧生。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中部时间1月7日上午抵达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进行过境，为英捷专案出访计划正式拉开序幕。代表德州的国会众议员法伦特何德说，美台之间的紧密友谊体现了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上。
And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m with the people of Houston in the United States。
弗兰特何德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说，美台双方展示了两国间深厚的友谊，是文化、经贸和民主将两地团结在一起，美国和台湾人民都非常珍惜这一切。详情请留意稍后播出的新闻报道。而在时事经纬方面，我们会介绍前总统川普的内阁提名人选。我的专题节目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段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以色列警方说，一部货车星期日在耶路撒冷撞向以军一队士兵，造成4名军人丧生，超过20人受伤。据当局说，有15名军人在袭击当中受伤，当中有2个人伤势危殆。据当地警方发言说，这一班军人从一部巴士落车的时候遇到袭击。当局说今次袭击有可能与恐怖主义有关，而当局只是说驾驶货车的司机已经被击毙，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中部时间1月7日上午抵达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进行过境，为英捷专案出访计划正式拉开序幕。4架 F-16 战斗机伴飞护航，蔡英文专机在抵达休斯顿之后，由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莫健和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亲自登机迎接。虽然当日休斯顿出现入冬以来罕见的超低温，但是蔡英文下榻的酒店有几百人摇旗呐喊，顶着寒风热烈欢迎蔡英文的到访。蔡英文在台侨团团包围热情的民众挤拥之下进入了酒店。
也特别今天天气这么冷，我想你们也看到这么多人来，所以代表我们台湾人在这个美国主流社会很愿意。
休斯顿的台湾同乡会前会长陈建斌对美国之音说，今天天气虽然这么冷，但是见到这么多人，代表着台湾人在美国主流社会很愿意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欢迎蔡英文到访。而蔡英文在下午和随团的人员一起前往休斯顿的癌症医疗研究中心进行拜访，随后在美国国会众议员法伦特何德的陪同之下，参观了休斯顿美术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展出的精品文物展《帝王品味》。参访美术馆大约为时超过半个钟头，美术馆将整栋大楼关闭了3个钟头。法伦特何德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台之间的紧密友谊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上。
And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m with the people of Houst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法伦特何德众议员说，这个显示出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是文化、经贸和民主将两地人民团结一起。他说美国和台湾人民都很珍惜这一切。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内，多名有台的人士和3名国会议员出席了晚上在下榻酒店举行的侨宴。而参加侨宴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包括了民主和共和两党，德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格林甚至抱病前来参加。
I have been to Taiwan and I wanted to extend。
格林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曾经到访过台湾，他希望向蔡英文总统表示欢迎，并且要他知道美国十分感谢他在我们访问台湾时候的热情接待。 短暂停留休斯顿之后，蔡英文将会在1月8号的下午启程前往台湾，在中美洲的四个友邦国家进行访问，距离包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蔡英文回程当中将会过境美国加州的三藩市。美国驻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的一名领事官员星期五晚受到枪击受伤，当局正在试图确认疑凶的身份。经过确认，这名官员名叫做阿什克夫特，担任外交官13年。根据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声明说，这名官员目前伤势稳定。美国领事馆上传到社交媒体脸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向这名领事的汽车开枪之前，曾经在停车场外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这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但并没有对他开枪，直到这名官员开车离出停车场。枪手冲着汽车挡风玻璃开了一枪，显然企图枪杀这名领事官员。枪手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这段视频还显示这名男子身穿蓝色的恤衫，戴墨镜，但并没有关于这名枪手的其他资料。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悬红2万美元获取拘捕疑凶的线索。据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最少有13人丧生，有几十人受伤。而伊斯兰国组织就声称对今次的袭击事件负责。一名汽车炸弹杀手星期日在一个繁忙的市场入口处引爆炸弹，这个市场位于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社区。象牙海岸总统阿拉萨塔纳瓦，他和叛乱士兵星期六签署了一项结束军人叛乱的协定，但协定在之后不够两个小时就出现动摇。在星期五晚发生叛乱的北部城市，士兵指责总统作出有关满足他们财政要求的保证并不充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为各位听众介绍后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内阁成员的名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川普的对华所谓推特外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月20号，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会正式宣誓就任。当其他领袖和高级官员还正在做小心翼翼的表态的时候，这名即将掌舵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领袖就选择了推特这种现代快速的传递方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川普用推特批评共和党人决定在新国会限制道德办公室许可权的做法之后，共和党人迅速改变计划。当川普用推特对通用汽车公司说，如果不在美国制造就要缴纳巨额关税之后，通用立即表示取消墨西哥建厂。当川普在推特上埋怨波音的空军一号造价太贵，并表示要取消订单时，波音股价立即暴跌。当川普在推特上宣布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之后，美中台三地外交风雨骤起，真是可谓川普推一手，世界抖三抖。其实在竞选总统之前，川普已经在推特上就对华贸易等问题发表了很多评论和看法，观点和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基本相同。譬如指责中国抢走美国的财富和制造业工人的饭碗，他在2011年的时候还说奥巴马政府推迟向台湾军售是向中国发出错误信号。以下是川普在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之后在推特上有关对华外交的言论集锦。2017年1月2号，川普的推特说，中国利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从美国获得巨大的资金和财富，但是在北韩问题上帮不到忙。2016年12月17号，川普的推特说，中国在国际水域偷走美国海军从事研究的潜航器，将它从水中抢走之后运到中国，这种行为史无前例。我们应该对中国说，我们不需要他们归还偷走的潜航器，等他们保留。 2016年12月4日，川普嘅推特话：中国是否问过我哋可唔可以将货币贬值，而导致我哋嘅企业难以竞争呢？佢哋对我哋出口到佢哋国家嘅产品课以重税，而呢啲产品美国并唔打税。佢哋喺南中国海大建军事设施，是否问过我哋？根本就冇。2016年12月2日，川普嘅推特话：台湾总统今日打电话俾我，祝贺我赢得总统选举，多谢你。真系有意思，美国卖俾台湾几十亿美元嘅军备，而我连接个道贺电话都唔得。2016年11月16日，川普嘅推特话：无论衰败嘅纽约时报讲乜嘢，我已经接咗好多外国领导人嘅电话，俄罗斯、英国、中国、沙特、日本嘅。2016年9月6日，川普嘅推特话：中国不肯为空军一号的原梯铺红地毡，而菲律宾总统又用粗言秽语侮辱奥巴马。2016年6月29日，川普的推特说：美国商会必须加把力为美国工人而战，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正在利用我们差劲的贸易协定乘虚而入。2016年1月4日，川普的推特说：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极为重要，只有川普谈论这个话题。2015年11月11日，川普的推特说：我从来没有讲过中国参与谈判差劲的 TPP 贸易协定，但是中国今后会走后门加入。2015年8月24日，川普的推特说：市场正在崩盘，都是因为策划无方，被中国和亚洲主导议程，这个会变得一团糟，投川普一票呢？川普还在推特上说：我早就讲过，我们同美国同亚洲绑得太紧，现在他们的市场正在拖累美国市场，美国要有脑。2015年7月25日，川普的推特说：请君热爱唐纳德川普，是时候好像管理企业一样治理美国，我们已经将太多的财富拱手献给中国和墨西哥，适可而止。2015年6月20日，川普的推特说：你想俾边个代表美国去同普京、伊朗、中国等谈判呢？唐纳德·川普还是希拉里？难道仲有任何疑问？川普已经在推特上发布34000多条推文，拥有粉丝1800多万。即将上任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绝对会继续使用推特等社交媒体交流，用推特发布重要政策。川普在胜选后亦曾经对媒体表示，他就任总统后会继续使用推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唐纳德·川普自从2016年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来，一直是密锣紧鼓挑选和敲定将同他亲密共事的成员组建自己的团队。在他已经宣布的人选当中，有些同他一样都是没有太多执政经验的商界人物，有些本身亦是充满争议的人物，当然亦有人选是众望所归，两个成员还需要等待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审议通过，而也有很多关键的职位就完全依赖总统的任命。下面是截至目前为止川普提名和任命的人士名录以及他们的简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这位没有政治经验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提勒森担任国务卿，显然看重他的其他特质。 川普表示，他认为替勒森认识很多人物，并且了解他们，这个大优势。替勒森在俄罗斯有大笔业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013年授予他友谊勋章。他亦表示自己从1999年起认识普京，同他关系非常紧密。美俄关系近期恶化，川普反复表示希望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不过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替勒森出任国务卿的可能性受到包括麦凯恩和卢比奥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的担忧。他的提名将在明年一月初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听证后进行投票才能够批准。不过支持替勒森提名的人亦不少，包括前国务卿贝克和赖斯，以及前国防部长盖茨等。
外号癫狗的詹姆斯·马蒂斯将军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1991年海湾战争当中，马蒂斯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之后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亦身居要职，特别是在伊拉克指挥费卢建战役而出名。他对敌作战的时候穷追猛打，因此获得癫狗的绰号，亦得到军中其他将领尊敬。2010年他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统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马蒂斯曾经因为2005年的一番言论引发争议，当时他在一场讲话当中表示对一些人开枪是有意思的事情。他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尤其是伊朗政策。现在川普提名他成为新一届内阁的国防部长，不过首先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需要通过特殊豁免，因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将军退役之后必须要等七年才可以出任国防部长，而他退役只是三年时间。
退役将军约翰·海利在海军陆战队服役40多年，2012年成为美国南方司令部总司令，负责处理中南美洲毒品犯罪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威胁。2010年他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长子。作为川普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将是计划和实施在美墨边境造墙以及遣返非法移民的重要人物。海利亦曾经表示愿意解决那些他认为是根源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非法毒品、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威胁。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尼是印度移民后代，他现年44岁，是美国目前最年轻的州长，这个是他担任州长的第二个任期，但是他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克尼是在本届总统竞选党内初选阶段并不支持川普，他曾经批评过川普提出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建议。川普当时曾经表示克利在移民问题上比较薄弱。
退役美国陆军中将迈克·弗林2012年至2014年曾任国防情报局局长，亦曾经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在竞选期间，他强烈抨击希拉里·克林顿处理机密文件的问题，不过他自己在服役期间亦曾经因为机密文件处理不当接受不止一次的审查。另外，他公开表达自己对伊斯兰激进分子带来威胁的观点。
被提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名州长，他在竞选期间大力支持川普。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多年，关系友好，他说习近平是一名老朋友。2012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布兰斯塔德在爱奥华州的州议会大厦设宴款待他。他本人亦曾经先后访问中国7次，他担任州长的爱奥华州亦同中国在大豆、粟米等农产品方面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斯蒂芬·努钦曾任高盛合伙人17年，积累财富后创立自己的对冲基金，仲进军荷里活成为制片人，出品《自杀突击队》、《美国追击手》等知名电影。努钦比共和党、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捐过钱，包括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今年5月，他加入川普竞选团队，成为筹款主席。不过努钦自己的职业生涯颇受争议。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收购破产后的加利福尼亚抵押贷款商 Indymac 银行，大赚数十亿美元。另外，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抨击同指责华尔街的银行家，而努钦本人就是对冲基金大佬，是否存在冲突令人关注。如果他的职业操守、经济政策等获得国会认可，这样以后他的签名将出现在一张张的美钞上。
据福布斯杂志估计，现年78岁的威尔伯罗斯的身家高达29亿美元， 他是一间私募股权公司 WL Ross & Company 的董事长，在金融界被称为破产之王，专门收购和整合问题企业从中牟利，其中很多都是川普想要重振的煤炭钢铁工业的企业。从总统大选前开始，他就是川普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加激进采取新模式的政府，帮助中产阶级和下层的中产阶级。罗斯曾经表示，美国需要将自己从坏透的贸易协定的束绑当中解脱出来。他提倡威胁向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罗斯的任命亦需要接受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审查，参议员对他的生意和投资进行全面审查。有专家认为，如果罗斯成为商务部长的话，他需要将生意和投资交给信托公司管理，并且辞去企业董事会的职务。
罗伯特·莱特希泽今年69岁，是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合伙人。他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吻合。作为律师，他接受的亦是主要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业的大公司川普办公室表示，莱特希泽拥有谈判棘手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
67岁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他在竞选期间担任川普的顾问。他曾经出版《致命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等等专著。他尖锐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川普任命白宫高级职务的唯一一名经济学家。
杰夫·塞辛斯自从1997年起就开始担任阿拉巴马州参议员，亦是这次美国大选初选阶段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川普的参议员。早在1981年，在里根总统提名下，塞辛斯出任阿拉巴马州南部核区检察官，而他在80年代被指证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导致他1986年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提名失败，因此这一次他亦有可能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中遇到严厉质询。塞辛斯以反移民立场而闻名，过去20年间他对参议院包括支持合法移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移民提案都表示反对。
55岁的瑞安·金克是来自蒙大拿州的联邦国会众议员，曾经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两次获得同星勋章。金克是川普的早期支持者，他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他用主张在公共土地上增加化石能源的开采。他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表达过怀疑，很多环保组织反对川普对金克的内政部长任命。
安德鲁·普兹德曾经是一名律师，2000年成为拥有卡洛星和哈迪斯等著名快餐连锁的 CKE 餐馆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经被指控违反劳工条例，他的广告亦因推出衣着暴露的女性而遭到批评。普兹德对此事表示，他喜欢美女穿着比基尼吃汉堡，他认为这个很美国化，他强烈反对提供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反对更广泛支付加班费，以及反对奥巴马医保。他从很早开始就是支持川普竞选的捐助者之一，并担任川普的加州竞选资金团队共同主席。
被提名担任卫生部长的整形外科医生普莱斯是奥巴马医保的强烈反对者。在进入政坛之前，他做了近20年的整形外科医生，后来在乔治亚州参议院任职四届。2004年，普莱斯被选入国会众议院，2015年当选预算委员会主席。他不单止主张推翻奥巴马的医保计划，还要取而代之。
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本卡森是一名退休神经外科医生，他和川普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执政经验。在作为参选人竞选总统时，他在很多领域和川普观点对立，后来高调支持川普，成为当选总统的密友。他是知名政治保守派，曾经是最近对自己是否适合担任内阁职务表示怀疑。
赵小兰在台湾出世，来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航运业大型集团福茂集团的董事长赵石成。他在8岁的时候一家人移居美国，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他首先进入三藩市和纽约的银行业，之后接触政治事务。赵小兰曾经在乔治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劳工部长， 是美国第一个担任联邦政府部长的亚裔女性，她的丈夫是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赵小兰在近期一次和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说，自己在美国接受教育，但父母一直强调中国文化和理念。她又说她觉得能够理解东西方两种文化，并且从中吸取精华，是她莫大的荣幸，使她能够在这个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当中成为领袖。在川普竞选期间，赵小兰是她的竞选班子的亚太裔美国人顾问委员会成员。
这位66岁的前德克萨斯州州长曾经一度是川普的政治敌手，他在这次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后来他在退出竞选后转移支持川普。而此前在2012年参与总统竞选时，佩里曾经表示要撤销能源部，他认为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能源部有10万名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以及推广绿色能源项目开发。分析认为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克萨斯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他对人类造成气候变化表示强烈质疑，不过在担任州长期间，他使德州成为主要的风能生产者。
来自墨西哥州的德沃斯是美国帮助儿童联合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大力推广扩展特许学校和教育券项目，令学生使用纳税人的钱去读私立学校。但有人批评说德沃斯的做法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私立学校。川普说他任命的教育部长将会领导美国进行教育改革，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
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哥特·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仲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出过法律诉讼，有批评称他无视科学证据，对全球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
代表堪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庞皮欧毕业于西点军校和哈佛法学院，是共和党查党成员，曾经是军官。他是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曾经对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美国领事馆遇袭事件展开调查。他对希拉里·克林顿持有强烈批判的态度。
44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是华盛顿政治圈的老手，由他出任白宫办公厅一职，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令不少共和党内人士感到安心。他身后有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等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对川普和国会的沟通有利。普利巴斯和台湾长期友好，曾经率团访问台湾，并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
多年从事民调分析的康威在8月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没多久就出任川普竞选团队经理。很多人认为他在川普获胜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第一个管理总统竞选团队并且获得胜利的女性。作为总统顾问，康威将会帮助规划川普的日程和制定他要发表的信息。
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公司负责人斯蒂芬·班农曾任川普竞选委员会主席，班农多年来推动另类右翼运动，因此川普钦点他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师以及高级顾问，引发众多争议。而杰森·米勒被任命为白宫新闻主任。米勒自从2016年6月起为川普竞选活动的媒体策划建言献策。
肖恩斯派蔡自从2011年起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首席策略师和新闻主任，亦是川普挑选的后任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的高级助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的过渡团队说蔡英文不会跟川普或者其他官员在美国会面。美国宣布起诉在佛罗里达州机场开枪的凶手。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市，他在当地过境前往中美洲访问。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说，蔡英文总统将不会和川普以及川普新政府内的任何官员举行会面。虽然两位领袖在上个月出人意外地通了电话，蔡英文并没有提及他在前往中美洲时过境休斯顿的一日期间，以及他回程的时候过境三藩市的一日期间将会同哪些人接触。据美国在台协会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华盛顿给予前往拉丁美洲访问的台湾领袖的惯例，属于非官方性质。台湾方面将蔡英文的访问当作成是台湾和美洲国家稳定既脆弱关系的一个测试。北京关注蔡英文此行，并且已经抗议蔡英文过境美国。如果蔡英文显示出和川普接近的任何失迹象，预计北京将会作出反应。中国一向将台湾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反对台湾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蔡英文将会在为期9日的行程里面访问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四个国家。星期五，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卢德代尔堡机场枪击案的嫌疑犯星期六被美国政府起诉。26岁的桑迪亚哥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他被指控杀死了5人，打伤了6人。枪击案使到数以千计的人惊恐，使到机场陷入混乱。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桑迪亚哥可能面临死刑或者监禁，包括无期徒刑。他还被控以两项关于武器的罪名，法庭不准他获得保释，他在星期一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出庭。美国东南地区的佛罗里达州的警方说，上个星期五卢德代尔堡机场发生的枪击案，作案动机可能是恐怖主义，但现在还不能够肯定。负责联邦调查局迈阿密部门的调查员乔治·皮罗星期六对记者说，警方继续从恐怖主义角度观察，但现在透露关于枪手动机的资讯还为时过早。皮罗亦将精神疾病作为导致枪手作案的可能因素。皮罗表示星期六下午将会起诉他。皮罗又说，当局查问了大约175名目击者，找到了视频和物证，亦继续追查所有的线索。在星期六上午，卢德代尔堡机场已经重新开放。事发在上个星期五中午过后，一名男子在行李提取处附近开枪，击毙了5个人，打伤6个人之后被警察拘捕。之后这个繁忙的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据报道，这名单独作案的疑凶曾经在波多黎各服役的前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去年他主动接受精神健康检查。桑迪亚哥是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飞到佛罗里达州犯案的。联邦调查局和阿拉斯加警方说，去年11月他曾经到过联邦调查局在当地的办公室，声称说自己听到声音要他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象牙海岸总统阿拉萨纳亚塔拉说，他和叛乱士兵星期六签署了一项结束军人叛乱的协定，但是协定在之后不够两个钟头就出现动摇。在星期五晚发起叛乱的北部城市博雅海，士兵指责总统作出有关满足他们财政要求的保证不够充分。一班愤怒的士兵在一处政府设施之外，用卡拉尼科夫步枪和其他重型武器向天空扫射。他们将该国国防部长和其他官员围困在大楼内，直到星期六晚。发自现场的报道说，除了国防部长之外，人质当中还有博雅海市的市长、其他政府代表以及当地的一些记者。 当地人可以听见士兵高喊他们要求立即而不是下个星期支付承诺给他们的现金奖励。但是几个钟头之后，国防部长和其他人都被释放。之前有报道引述东亚尔说抗议者要求可以理解但令人遗憾。东亚尔获释之后立即前往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上海试用政府主动的信用评级手机软件程式。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民进党立委支持台湾以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支持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这个名称参与202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不过在野国民党的立委就提醒说必须要考虑两岸关系的因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东京2020年将会举办夏季奥运会，有日本网民去年2月设立网站，发起联署活动，推动以台湾而并非中华台北的名称去参与这一场世界最重要的运动赛事。目前联署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0人。该网站还强调，台湾就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支持台湾等诉求。至于相关联署提案，亦都将会送交国际奥委会去参考的。日本政府没多久前才跟动了驻台机构的名称，将日本交流协会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希望能够增加台湾民众对该机构的认知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对美国之音说，以台湾的名称走向国际已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说，
从各种民调的数字显示来看，现在我们台湾人民真的是已经超过60%。
从各种民意调查的数字显示来看，现在台湾人民已经超过60%以上都更加接受台湾的名称，甚至很多事件不理国际纷争定是中国大陆的打压，都令到台湾人认为要走出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国格。苏振清委员还说，这个证明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动，不能够太急，台湾政府亦都会非常审慎的因应。台湾民间智库日前发表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51%的民众支持以台湾的名称参与国际活动，34.6%则支持中华民国，至于中华台北只有9%。由于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台湾的中华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于1981年达成协议，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去参与国际赛事。台湾举重选手许淑静去年获得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53公斤级的金牌，大会升起的是中华奥委会的会旗，演奏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证明的问题不是台湾内部高兴就得了，还必须考虑到两岸关系的因素。他解释说，
如果会变成两岸关系一个朝另外一方发展，比如说朝坏的方向发展，甚至朝紧张关系发展的时候，
他说如果令到两岸关系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譬如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甚至是向紧张关系发展的时候，大家就要考虑多一点了，甚至应该是刹车的时候就要刹车。廖国栋委员还指出， 他了解台湾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越来越高，国民党将会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并令到年轻人理解往中间靠拢。台湾很多年轻人对于中华台北的名称都感到反感的，并认为台湾就是台湾，不应该再叫中华台北。还有人说，从英文字眼来看， Chinese Taipei 根本就是中国台北。有日本网民在联署网站中留言说，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世界，自由民主台湾和独裁共产的中国怎会是同一个国家呢？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曾经表示，新政府对于中华台北的名称不满意，但是为了参与国际事务只能够勉强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海市民现在可以下载一个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式诚信上海，用身份证号去登录。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就用人面去识别软件，从100多个政府有关组织当中抽取近3000份资料去打分。在24个钟头之后呢，会得到你的公共信用分数，优秀、良好或差。如果你的分数高呢，你就可以买到有折扣的机票，可以获得购物的折扣券，还能够优先选择一些服务。如果评分是差的话呢，又可能连火车票都买不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上海市政府在2016年11月举办诚信周时发布了这个 App 应用，并且表示它的目的是通过监测市民金融和其他的行为来营造一个更为诚信的环境。首批应用对接单位分别是上海图书馆、市民云、付费通、春秋航空、东方购物、平安一账通、车轮互联、途虎养车、凹凸租车、OK 车险以及八家行业协会代表。目前政府鼓励市民自愿下载这个应用，并且通过和这些对接单位的合作来提供实质的物质奖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席赵志清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应用来告诉市民听，诚信将会得到奖励，这个将会给整个上海社会创造正能量。邵志清所在的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正是诚信上海应用的监管机构，也就是说政府推出了这个应用，并将给其市民的信用打分。诚信上海是中国市政府创立的30多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承诺在2020年建立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一环。面对社会缺乏诚信的问题，不少中国人喜欢用美国做例子。美国早已经建立了个人信用评级体系，但是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大。美国个人信用体系由3个民营的信用报告机构，即全联公司、艾桂发公司和益百利公司，来提供对个人信用评级的评估。信用评估根据信用资料之中的5项基本内容进行打分，这5项内容是付账记录、未偿还债务、开立账户的时间长短、贷款情况和使用过的信贷种类。在美国，公众都很关心信用报告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这些机构确实是在搜集民众的个人资料，包括负面信息，比如欠账未还、被人告上法庭、曾经被捕等等。这些个人信息会被出售给债权人、雇主、保险商等公司。这些公司利用这些信用信息来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个人，是否雇佣他，或者是是否将保险卖给他等等。民众每年可以向每家信用报告机构免费索取一次的信用报告，如果有异议可以进行交涉要求更改。如果民众对这些私人信用报告机构不满，可以向联邦政府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投诉。和美国的个人信用评级体制不同，中国目前的这个信用评级完全通过政府来监管。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就此采访中国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朱教授表示，政府要求他们诚实，但是政府却不受任何监管。朱大可补充说，一个由政府单方面评级的社会信用系统可能会变成信用极权主义，同时
政府将会通过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和社会媒体掌握普通民众的大量数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副主任邵志清表示，政府并没有给民众评级，而是由第三方进行评级，政府只是提供数据。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第三方即软件开发公司上海正信方城实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姓吴的代表表示，上海市政府要求他们研发这个应用，也就是说政府的目的确实是为民众的信用打分。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14年夏天，英美两国谈判代表在比利时的根特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英方谈判代表一味拖延时间，因为英军仲是继续策划后半年的战斗，战场上的胜利无疑会成为英国谈判的筹码。英方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将西北部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仲要求美国将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划给加拿大，并且重新划定美加边境。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亦提出强硬的要求，包括要求英国赔偿美国的战争损失，要求英军停止强硬扣押和征用美国海员，并将加拿大划归美国。英方谈判代表说，在英军征用美国海员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谈判的余地。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谈判不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在领土问题上美国绝对不会让步。他的父亲美国前总统老亚当斯对麦迪逊总统说，就是永远打下去，我都不会出让美国的一寸土地。约翰·昆西·亚当斯不相信英国会降低要求，但是美方的另外一位谈判代表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并不是这样看，结果证明克莱是对的。英国代表得知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失败后，立即放缓口气，不再要求美国将西北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不过英国仍然希望在美国能够打胜仗，英国政府要求多次打败拿破仑的韦林顿公爵亲自出马，希望他能够在美国再建奇功。英国政府授权韦林顿公爵可以全权决定是继续作战还是握手言和。韦林顿公爵表态说，他可以奉命前往美国，但是他不保证能够取得胜利。他表示，英军需要的不是一位新统帅，而是对美加之间大湖区的控制权。威林顿公爵说，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赢得水上控制权，如果不可以，我去亦都无济于事，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现在就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我认为英国没有权利要求美国割让领土，英军在战斗中失败，我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英国政府接受了韦林顿公爵的意见，下令比利时的谈判代表放弃对美国的领土要求，美方代表随即同意放弃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原先引发1812年战争的因素都已经消失，英法战争期间英法双方都干预美国作为中立国的贸易活动，而且英国亦需要为海军补充兵员。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没理由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贸易，亦不再需要捉美国人去充军。1814年圣诞节前夜，美英两国谈判代表签署一份非常简单的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停战，并决定通过后续谈判解决剩下的纠纷。1814年秋天，驻扎在牙买加的英军士兵开始为进攻密西西比河口处的新奥尔良做准备。11月下旬，一支大约7500人的队伍从牙买加出发，坐船驶向新奥尔良。 英军统帅爱德华·帕克南冇率兵直接赶往密西西比河口，而是坐船穿过新奥尔良以东的一个湖。12月23日下午，新奥尔良的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接到消息，英军部队正在逼近。杰克逊将军英勇善战，运筹帷幄。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搬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杰克逊还曾经担任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12年战争爆发，田纳西州的志愿部队推举他担任统帅。杰克逊是个硬汉，部下对他既害怕又敬重，他们称他为老山合桃，因为他同合桃木一样咁硬。杰克逊负责保卫墨西哥湾。1814年较早时，他曾经对佛罗里达州东部的彭萨科拉发动进攻，赶走了几百名英军海军。杰克逊原本以为英国人会先攻打莫比尔，再攻打新奥尔良，所以将一部分兵力留在莫比尔，其余人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口。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杰克逊正在病中，所见所闻更加令他非常气愤，因为英国人大军逼近，但是新奥尔良丝毫没有准备。杰克逊立即宣布戒严，争分夺秒扣足新奥尔良的防御工事。杰克逊得到消息说，英军部队距离新奥尔良只有几公里的时候，新奥尔良的防御安排已经大致完成。杰克逊对手下的指挥官说，英国人来了，我们今晚就要行动。英军士兵本来已经安营扎寨，准备第二日发起进攻，结果被杰克逊率领的部队打个措手不及。英军随后撤退到新奥尔良以南大约8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杰克逊精心挑选的地方，右边是密西西比河，左边是一片沼泽地，前边是开阔的平原。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英军一直按兵不动，他们不断试探美军的防御，没有发现任何薄弱环节。杰克逊日间带人加固防御，晚上派小股部队突袭英军。1月8日，英军大举进攻，他们本来以为美军会掉头走，但是没有想到美军坚守阵地。杰克逊首先是炮轰英军，等到他们前进大约150米远的地方时，才下令开枪。炮弹和子弹好像雨点般飞来。英军统帅帕克南两次受伤，最后被一枚炸弹炸死。最后只有一名英军士兵冲破美军的防线。英军最终决定撤退。在这场战役中，英军有2000多人伤亡，还有500人被俘，美军只有13个人被打死。对美国来说，这个是一场大胜仗，但是同时也是一次无必要的冲突，因为早在2个星期前，英美双方已经签署和约，宣布战争结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演唱会票啊，你买了我很想去的演唱会票。
That's right. 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不是啊, Larry, 这个不是我想去的演唱会啊,这个是Lady Gaga. 诶,谁是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什么话?你说我live under a rock? 住在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 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 Hey, 不知道谁是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吗? 她有什么这么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看你才是Live Under a Rock. 周杰伦下星期要在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 他要离开演唱会的消息已经皆知巷闻了。 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 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是我不认识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那不是大花车吗? 你叫我跳上Lady Gaga的大花车?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hop on the bandwagon 就是随大队赶潮流。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成为Lady Gaga的粉丝? 好了,横掂去不常周董的演唱会, 我就去见识一下这个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给我听一下。诶? 这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很多次了,好好听啊,谁唱的?
Lady Gaga!
Oh, 原来就是她, 那我知道了。 Larry,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What? 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不对, 这个只是说, 我根本就不是与世隔绝, 我听过Lady Gaga的歌, 都很喜欢, 所以我不用特别去赶潮流。 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不可以再与世隔绝,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流行音乐。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不上了,不过我们可以去唱卡拉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不用怕,叫我们中国朋友一起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就是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明晚星期一,继续两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